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彭连虎的前镖陆续向梅超风打到，同时呢，欧阳克、梁子翁、沙通天从前后右三路攻来。梅超风怎么样？梅超风是听音变形，手指连弹，只听得铮铮铮铮一阵响过，数十枚前镖啊，分别向欧阳、梁、沙、彭四个人射过去。就这么忙，他还问呢，什么叫攒簇五行啊？郭靖说，东魂之木，西魄之金，南神之火，北京之水，中义之土。哎呀，我先前可都想错了，什么叫和合四象啊？藏眼神，凝耳韵，调鼻息，兼舌气。啊，原来如此，那什么叫五气朝元呢？眼不视而魂在肝，耳不闻而精在肾，舌不淫而神在心，鼻不香而魄在肺，四肢不动而意在脾，这就是五气朝元。和合四象，五气朝元，这些道家修炼的关键性行功，在九阴真经中一再提及，然而经中却没有阐明行功的法门。梅超风苦思十多年而不解的奥秘，一旦得郭靖指点而恍然大悟，叫他怎么不高兴呢？当下又问，
何为三花聚顶啊？
他练功走火啊，关键正在这儿。所以问了这句话之后呢，凝神倾听，郭靖说，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。梅超风留神了他的话，出手稍缓，前后敌人那都是名家高手啊，他全神应战，时候稍长都要落败，何况一心二用呢？郭靖刚刚只说的两句，梅超风左肩右肋同时中了欧阳克和沙通天的一掌。他虽然有一身横练的功夫，也感到剧痛难当啊。黄蓉呢，他本想让梅超风啊挡住那几个人，自己和郭靖就可以溜走了，哪知道这郭靖被他牢牢缠住，变成了他上阵交锋的一匹马了，再也脱不了身呢，心里头又是着急又生气。梅超风再拆数招，已经全然落在下风，急了，他大叫，
哎，你哪惹了这么多厉害对头来呀？啊，师傅呢？
这个时候他心情很矛盾呐，既盼着师傅立时赶到，亲眼见他救护师妹，随即出手打发了这四个厉害的对头，但想到师傅的为人处事，又不禁毛骨悚然，但愿我永远别遇着他。黄蓉说，他马上就来，这几个人怎么是你的对手啊？你就是坐在地下，他们也动不了你一根毫毛啊。他只盼梅超风受了这奉承，要强好胜，果真呢放了郭靖。哪知道这个梅超风啊左抵右挡，早已经有苦难言了，每一刹那间都能命丧敌手，他怎么还敢啊摆架子自傲托大呢？何况他心里头还有不少内功的疑难要问呢，说什么他也不肯放开郭靖。又打了一会儿，梁子翁长声猛喝，跳在半空。梅超风觉得左右同时有人攻到了，双臂横挥出去，猛觉得头上一紧，一把长发已经被梁子翁拉住， 黄蓉眼见这个形势危急啊，发掌往梁子翁的后背打过去。梁子翁右手回撩勾他的手腕，左手呢还是拉住梅超风的长头发不放。梅超风挥掌猛劈，梁子翁只觉得劲风扑面，这下他才松手放开他的头发，侧身避开。彭连虎和这个梅超风拆招很久，知道他是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。后来见黄蓉出手帮他，他就骂：小丫头，你说不是黑风双煞门下撒的瞒天大谎啊，他能是我师父啊？叫他再学一百年也未必能够。彭连虎见他武功家术明明跟梅超风很相近，可是不但当面不认啊，而且这言语之中啊对梅超风一点也不尊敬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不禁大感诧异。沙通天在旁边嚷：射人先射马！右腿横扫，猛往郭靖踢去。梅超风大惊，心想这小子武艺低微，不能自保，只要被他们伤了，我行动不便，立刻会被他们给弄死。他低叫一声，伸手往沙通天的脚上抓过去。就他这一俯身呐，欧阳克乘势直上，一掌打中他的后背。梅超风哼了一声，右手一抖，只见白光闪动，一条长鞭挥舞开来，顿时把四个人远远的给逼开了。彭连虎心里想，不先毙了这瞎眼婆子，要是他丈夫同师赶到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原来呀，陈玄风死在荒山的事儿，中原武林中大多不知道。黑风双煞威名远震，出手毒辣，就是彭连虎这等凶悍之徒，想来也是对他们有畏惧之心。梅超风的毒龙银鞭本是厉害之极呀，四丈之内当者利弊，但是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啊，那都是高手啊，怎么肯就此罢手呢？他们跳开以后各自观察这个鞭法。突然之间，彭连虎几声呼哨，着地滚进，梅超风五鞭挡住了三个人，他就顾不到地下。耳听得郭靖失声惊叫，心想大事去矣，左臂极深向地下拍击。黄蓉见郭靖遇险，想要插手相助，但是梅超风已经把长鞭舞成一个银圈，哪儿进得了鞭圈啊？忽然见他单手抵挡彭连虎，实在是招架不住，形势那是极为危急，只得高声大叫：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可有什么用啊？到这会儿，彭连虎等人哪还理这茬啊？他正要提高嗓子再叫，就听得围墙顶上有一个人叫：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黄蓉回头看，只见围墙上高高矮矮的站着六个人，黑暗之中也看不清楚面目。彭连虎等人知道来了旁人，但他不知道这是朋友啊还是敌人呢。这个时候恶斗正急呀，谁都住不了手。墙头上两个人跳下地来，一个人挥动软鞭，一个人举起扁担，一齐向欧阳克打过去。那个使软鞭的矮胖子还叫呢：采花贼，你再往哪儿逃？郭靖听这个雨声，心里头太高兴了：师父快救弟子。这六个人呐，正是江南六怪。他们怎么来了？说起来话长了。他们 在塞北道上跟郭靖分手，跟踪白驼山的八名女子。当天夜里，他们发觉欧阳克率领姬妾去掳劫良家女子，江南六怪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呢，当即就跟欧阳克动起手来。这个欧阳克武功虽高，但是六怪十多年在大漠苦练，功夫那已经是今非昔比，六个人围攻他一个人，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铁杖，又被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的小指，只得抛下已经掳到手的少女落荒而逃。助他为恶的姬妾却被南溪人和全金发分别打死了一个。六怪把那个少女送回家，再来追寻欧阳克，哪知道他非常的滑溜，绕道而行，找不着他。六怪知道单打独斗他们的功夫都赶不上欧阳克，不敢分散的围捕。好在那些骑白驼的女子装束奇特，行迹很容易打听，六个人一路追踪，这才来到了赵王府。在黑夜之中，欧阳克的白衣服非常的抢眼，韩宝驹和南溪人一见之下立即上前动手。忽然听到郭靖的叫声，这六个人是又惊又喜啊。朱聪等人凝神再看，只见圈子中舞动长鞭的赫然竟是铁狮梅超风，他坐在郭靖肩头，看来郭靖已落入他的掌握之中，这一下更是大惊失色呀。韩小莹当即挺剑上前，全金发滚进边圈，一起来救郭靖。彭连虎等人见到忽然来了六个人，这已经感到很奇怪了。可这六个人或斗欧阳，或攻铁狮，是敌是友更是分不清楚了，这不乱了吗？彭连虎驻手不斗了，仍然以地堂拳法滚出边圈。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这一下这个声音就像洪钟一样，每个人耳朵中都是震得嗡嗡作响。梁子翁和沙通天首先退开了。柯镇恶听了他这喝声，知道此人了得，当下叫道：三弟七妹别忙动手。韩宝驹等人听得大哥叫唤，也各自退后。梅超风也收了银鞭，呼呼的喘气。黄蓉走上前去：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小，我爹一定喜欢。双手啊向郭靖使劲的打手势，那意思叫他把梅超风身子扔一边去得了，赶紧走。郭靖会意啊，知道黄蓉逗他说话是分散他的心思，他就叫三花聚顶，是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，神化为虚，好好记下了。梅超风潜心思索
如何化法啊，
忽然觉得这个身子腾空而起，那是郭靖乘他凝思内功诀窍的功夫，双手一使劲就把他扔出数丈，同时提气拔身向后跳开。他身子没落地，就见明晃晃亮晶晶一条生满倒钩的毒龙银鞭也已经飞到眼前了。韩宝驹叫一声不好，软鞭倒卷上去，双鞭相交，就觉得虎口巨震，手中的软鞭已经被毒龙鞭强夺过去了。梅超风这身子将要落地，伸手一撑，轻轻坐下。他听了柯镇恶的那声呼喝，再和韩小莹等人一过招，知道是江南七怪到了，心里头又恨又怕。他心里头暗想：我到处找他们找不到，今天却自行送上门来。要是换了时间， 那正是谢天谢地，我求之不得。但是眼下强敌环攻，我本来已经支持不住了，再加上这七个，今天我是有死无生了。他把牙一咬，打定了主意。梁老怪等人跟我并没有仇怨，今天决意我和七怪同归于尽，我拼的一个是一个。想到这儿，他手握独龙鞭，倾听七怪的动静。他还寻思呢，这七怪只来了六怪，另一个不知埋伏在哪儿啊。他可不知道这个笑弥陀早已被她丈夫给害死了。江南六怪和沙通天等人都触他这个银鞭厉害，个个都站得远远的，不敢进他身子四五丈之内，一时是寂静无声啊。朱聪低声地问郭靖，他们干嘛动手啊？你怎么帮起这妖妇来了啊？
师父，他们要杀我，是他救了我的。
啊，有这事？朱聪等人大惑不解。彭连虎叫道，来者留下腕，夜闯王府有何贵干呢？柯镇恶冷冷的，在下姓柯，我们兄弟七人江湖上人称江南七怪。
哦，江南七侠呀，久仰久仰。
沙通天怪声叫，好啊，七怪找上门来了，我老沙正要领教，瞧瞧七怪到底有什么本事。他听这七怪的名字啊，立刻就想起了啊，他那四个徒弟受辱之恨，身形一晃抢上前来。他瞧见了这个柯镇恶眼瞎，韩小莹是个女的，全金发身材很瘦，韩宝驹呢是又矮又胖，朱聪文绉绉的，不像武林人物，只有南溪人气概轩昂。他呀不屑的跟其他人动手，呼的一掌直向南溪人头顶劈下来。南溪人把扁担往地下一插，出掌接过，数招一交，南溪人就知道了自己那绝不是对手。韩小莹挺着长剑，全金发举起秤杆，一齐上前相助。彭连虎大喝一声，飞身而起，来夺全金发手中的秤杆。全金发秤杆上的招数变化多端呢，见彭连虎来夺兵刃，当下秤杆后缩，两端的秤锤秤钩同时就飞出去。就算你彭连虎见多识广，这种怪兵器他没见过，使了招怪蟒翻身，避开对方左右打到的兵刃，嘴里头还问呢，这是什么东西，做小买卖的玩意儿也能当兵器啊？啊！全金发说，哎，我这杆秤正是要称你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猪。彭连虎大怒，这不骂人吗？这不是贴近攻击，双掌虎虎的风响，全金发哪拦得住啊？韩宝驹见六弟危急啊，他虽然失去了软鞭，但是拳脚功夫也不凡，横拳飞脚和全金发双战彭连虎。就是这么着啊，两个打一个，还是抵挡不住，这彭连虎功夫确实厉害。柯镇恶抡动伏魔杖，朱聪挥起白折扇，分别加入战团。柯朱二人的武功在六怪之中远远超过其他人，以三敌一啊，三个打一个，这回怎么样？这回成了，这回真的占了上风了。那边侯通海和黄蓉也已经斗得很是激烈。侯通海的武功本来挺高的，但是想到啊，这个臭小子 也就是这小丫头身穿软猬甲，连头发中也装了厉害之极的尖刺，这个拳啊掌啊不敢碰向她身子，更是再也不敢去抓她头发了。黄蓉见她畏惧自己，那就更仗甲欺人了，横冲直撞。侯通海连连倒退，不公平不公平，你脱下刺猬甲咱们再打。黄蓉说，好，那么你割下额头上三个瘤子咱们再打，否则也不公平啊。我这三个瘤子又不会伤人。哎，不伤人不伤人，我见了恶心呢，你岂不是大占便宜呀？一二三，你割瘤子我脱甲。啊，不割。你还是割了吧，多占便宜啊。
我不上你的当，说什么也不割。
这么激烈打斗中的小插曲，那纯属是逗乐子了。欧阳克见战况不利，他寻思先杀了跟我为难的这六个家伙再说，那个婆子反正他是没法逃走，慢慢的收拾他不迟。他呀，他存心要炫耀武功，双脚一点，展开家传的瞬息千里上乘的轻功，突然间已经骑到了柯镇恶的身旁。多管闲事，叫你瞎贼知道公子爷的厉害。右手近身出掌，柯镇恶抖起杖尾，哪知道右脑旁风响打过来的竟然是他左手的反手掌。柯镇恶低头躲过，一掌金刚护法猛击过去。欧阳克早在另一旁与南溪人交上了手，他是东窜西跳，片刻之间竟向六怪人人都下了杀手，挺厉害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